242页。1984年4月3日星期二下午4点3分。适者生存的观念曾在许多人类活动的领域有一个相当不利的影响，尤其是在医学的意识形态及工作上。那整个概念是以最机械化的方式发展出来的，强调在生命的所有面向间的竞争，使一个生命形态与另一个对立，而用身体的力气和敏捷、迅速和效率作为任何个人或物种存活的主要条件。不过在野外，许多动物保护并抚养受伤和残废的成员，且随年龄而来的智慧的确在动物王国里也被赏识，是相当真实的。可是适者生存的观念已被扩大到远胜于那些合作的观念，政治上和医学上这种扭曲已导致不幸的情况。在二次世界大战里领养的雅利安至上之生物概念，对完美身体及其他扭曲的关注，理想身体的概念常被一般大众奉为范例，而这常常宣布了一个格式化的完美体型，那实际上是少有人能配得上的，任何的变奏都不被接受，而任何的天生缺陷都被以最怀疑的眼光看待。那么有些思想体系就说，只有基因优越者才可被容许繁殖，而有些科学家则相信所有的缺陷都可以经由明智而审慎的基因计划来根绝。由于这种长期持有的理论的结果，人们变得不信任他们自己的身体，残障者往往被给予讯息，甚至是被医学专业使他们感觉像不适合的人，不值得存活。当人们变得生了病，他们常常以这样一种方式责怪自己，以致产生无谓的罪恶感。在过去，有些宗教团体也提倡过一些信念，说疾病是上帝的惩罚记号，或犯了违抗上帝之善良的罪而得到的报复。同样的信念往往散播到经济的领域，在其中于神的眼中讨喜的人因此被赋予财富与兴旺还有健康，神被视为站在那些最努力竞争的人那边，因此贫穷或生病几乎被视为神的不悦的一个记号。所有这种观念都以某种方式出现在大多数思想与教育的官方层面，自然美的整个概念都被遗忘了。当我们继续讨论时会触及的一个主题。